欢迎收听韩乔作品《念容》第27集。在爱情面前，语言显得多么的乏力。如沐春风，含情脉脉，一往情深，风花雪月，情投意合，刻骨铭心，天若有情。恒河沙数的用词却永远不足够用来描述爱恋的关系。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感情状态，暧昧不清，分分合合，如胶似漆，林林总总的名称却也不曾道尽天下情人间的相处。语言太枯燥，恋爱太玄妙，怎么可以用有限去约束无限呢？两个人他们很相爱，这个大概就是最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了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由张国荣主演的《浣花洗剑录》《浮生六劫》《大内群英续集》等电视剧在泰国、新加坡等地反应热烈，张国荣得到了去外部登台的机会。在东南亚大受欢迎的他，在泰国举行了第一次演唱会，同时还接下很多酒吧的小型演出。当时几乎只要有他演出的场子都会座无虚席，张国荣这个名字顿时在新马泰成了满堂红的保证。影迷们的热情让他忽然觉得自己成了超级巨星，难得地体会到走红的滋味。但是在演艺界浸淫了一段日子之后，张国荣也变得老练了，他把这样的成功想得很透彻。外部登台虽然容易赚钱，但是也得掌握观众心理，如果过度曝光，他们看厌后便不会再捧场了。说到底，外部演出只能为他带来额外的收入，不能进行得太频繁，他必须继续以香港的演艺阵地为主，这是他的原则。原则归原则，捉摸不定的现实从来不会轻易配合任何人的计划。1981至1982年是张国荣在事业上的低潮时期，25、26岁的他仍然是二三线艺员，不获唱片公司续约，流水作业的拍摄剧集戏路被反叛形象所限。相对于他的工作，那些在报纸上会影会声的绯闻令大众更感兴趣，俨然将张国荣描述成一个花花公子。在香港这个他坚守的事业阵地，张国荣走在街上会被人认出，站到台上会被喝倒彩，就是这样的悲哀。有段时间他在白天里跟演员记者谈笑风生，晚上则会跑到 disco 尽情玩乐。沉迷在夜生活之中，说不定他曾经以为这种放肆可以填补得了他的心灵空虚。Disco 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地方，一束束的灯光旋转跃动，疯狂地像胡乱挥舞的鞭子，汗水、酒精和香烟的味道交缠，发酵成如迷梦般的空气，尽情侵略所有人的嗅觉。舞池上的年轻男女用躯干的剪影互相勾引，仿佛黑暗是他们的保护色，舞蹈能让灵魂自由飞翔。流连于节奏及光影之中，这时的张国荣认识了一个女人。刚开始他只知道她是一个混血儿，他们之间就像一出巴黎最后探戈，男女主角彼此不问过去，不问身份，也不问姓名，称呼对这样的浪漫是一种累赘，摆脱了世俗所有名号，他们追求的只是片刻的快感。张国荣仿若电影中的马龙白兰度，沉郁压抑，那女人如同戏里的玛利亚施耐德，放任叛逆。心跳脉搏全然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在生命中交汇，开展了发育不良的畸恋，甚至那不能算是恋情，只是一段苍白的亲密关系罢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呢？终于张国荣问了不该问的问题。 他尝试把封闭的高墙敲破，他希望能跟这个女人一直好下去。张国荣以为他们的感情是一棵小树苗，他拿出很多爱心灌溉它，栽种它，期待着种子会长成美丽动人的玫瑰花，但却从没想到这段关系本来就是一株荆棘。一场情梦竟然是个骗局，那混血儿原来是个女骗子。表面上的伪装曾经完美地掩盖了他的意图，但当张国荣动了真情，丑陋的真相开始慢慢浮现。背弃他的爱不是那个女人的目的，他要的并不是她的关爱，他要的是钱。张国荣察觉到这个女人不但欺骗了他，而且还差点从他的家人身上骗走财产。比起伤心难过，他更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他的侮辱。他看清了，那个女人是贪得无厌的吸血鬼，在露出狰狞的面目之后，他的獠牙依然对准了他，甚至还穷追不舍地找来黑帮人物骚扰他。为了躲开那个女人，他只好离开自己的家，住到酒店去。事业上的挫折带来失意，真感情也被人用肮脏的手段摧残，他的世界默默地承受着数不完的打击。那一年，张国荣26岁。在经历过诸多不顺之后，他已经准备好要以歌影双栖的姿态迎接事业上的挑战。他开始聘用助理为自己处理日常事务，并担任司机，又在郊区买下了房子，跟那个重返身边的老佣人同住。这两年以来，接连到外部登台拍电影，他的收入总算比初入行时好多了。念容，作者韩乔，演播梁家园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